文书说道：州主柴荣要杀高怀德。苗光义再三保本，柴荣就是不准人情。苗光义忽然心生一计，二次说道：万岁，你自顾报私仇，没想到大周的江山，先皇他江山可不容易啊，你今天杀了高怀德，咱的社稷可就成了风中竹瓦上霜，怕保不住了。柴荣听了不解地问：我杀高怀德与江山何关？万岁，你今天到教场干什么来了？挑选良将啊，好带兵去打刘统。是啊，你要把高怀德杀了，岂不是得罪了投军荣武的英雄？该说万岁心胸狭窄，为了私仇就不顾黎民安危，杀了投军的好汉，人言可畏，民心不可识啊。如果这样传出去，那些个高人贤士都不来投，必塞了贤路，什么人再保我主的江山万代？这些人不投周就得投汉，要投到河东刘崇手下，他就如虎添翼，我们不但平不了河东，还得叫刘崇把我们给灭了呢。刘光义这番话可打动了柴荣，为什么呢？他怕皇位没了，愣了半天没说话。苗光义小声地说：万岁，你看哪头重哪头轻呢？军师，照你这么一讲，我父亲就白死了，仇报不了了。哎，仇还要报，可得有个报法，想个两全其美的良策，又报了仇，又不能伤了天下武生的心，那你看怎么办好呢？以为臣之见，可来个明着放暗地杀，就是说当着教场的军卒和老百姓的面把高怀德放，把他稳住，咱等半夜三更再把他杀死，仇也报了，人情也做了，您看好不好呢？哎呀，好是好，只是派谁看守杀斩高怀德呢？怎不放心呐？那意思是说，要是这个人不可靠，把高怀德偷偷放了怎么办呢？军师说：“那好办呢，找你最幸福换亲过命的人呢。”柴荣为难了，身旁几个人都不错，谁最忠于我大周呢？那么军师你看谁合适呢？要依臣看，赵简典最合适。柴荣听了觉得有理，别看磕头哥五个，最贴心的还是我二弟赵匡胤，和我是多头之后换命过心呐、啊。既磕头就如亲弟兄，我爹就是他爹，那么替父报仇那一定尽心竭力了。行行行，二弟啊，在我把仇人高怀德可交给你了，你要替朕报仇，明天五更听你的回音。赵匡胤听了是又高兴又奇怪，高兴的是苗光义帮忙暂时救下高怀德，奇怪的是苗光义怎么出了这么个主意呢？把高怀德交给我，难道他知道高怀德和我有亲戚，故意将我给放走，还是巧合呢？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只要能救下人再说。赵匡胤临旨叫当兵的把高怀德押到检点府，等我回来发落。早有人把高怀德和马匹都带走了。柴荣问苗光义：军师啊，王天庆一死谁挂帅呢？万岁，你不用担忧，到时候就有人，您回宫安歇，明天冲我要元帅呀、啊。好吧，就这样，文武保着柴荣起驾回宫，校场的后事由赵匡胤处理，把王廷敬的尸体承认起来，找来随从叫他们扶灵回金宫山。这四个家人不答应啊，赵匡胤出头了解，从国库中拨出银两安顿家属，又出钱买通这四个人才扶灵出京。教场人散去，赵匡胤回府脱去官袍换上微服，来到了书房叫家人把高怀德请来。时辰不大，高怀德倒剪双臂来到书房，赵匡胤连忙给解绑绳，双手抓住怀德，眼中含泪说：高贤弟呀、啊、你可想死于胸了。高平官分手之后，我无时无刻不惦念贤弟， 派家人寻找你们母子也没找到，想不到今日才得见面，刚才在教场上你把我的魂都吓飞了，你真有了闪脱，我对不起高王爷，也对不起我妹妹呀。说完眼泪刷就下来了，高怀德的胳膊都把木了，心里恨赵匡胤，本想见面叫翻小茶骂一顿，人怕见面树怕扒皮，今天赵匡胤这一哭，高怀德的气儿啊全消了。嗯，这个人还算有良心。兄长，我是奉母命下书了，不知道跟柴王有仇的事儿，我下教场会战王天庆，不是为了求取功名，是为给我祖父报仇，险些给哥哥闯了大祸。赵匡胤问神母的书信在哪，高怀德取出信，赵匡胤恭恭敬敬地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是封投亲的信。贤弟啊，你来得好，过两天我就成全你们夫妻完婚。兄长，成亲是小事，我得问问万岁对我怎么发落的。啊，是军事出的主意，叫明放暗杀，把你交给我，咱就来个明杀暗放，等天亮我就给周主送个信儿，说是已经把你杀了，仇也报了，你就住在我的府里隐姓瞒名，我的家就是你家，将来把沈娘再接来，酒后有出头之日，哥哥一定保底。哎呀兄长，这可不行，那你有蒙军作弊之罪呀，一旦走漏风声，叫周主知道要受牵连的。哎呀，你把话说远喽，你是谁我是谁，高照是一家，高王爷为了成全我命都搭上了，我为贤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。别说他不知道，就是知道，愚兄拿命也保你。高怀德听完深受感动，多谢哥哥救命之恩。随后赵匡胤叫家人给高怀德沐浴更衣，又领他拜见岳父岳母。赵红英老夫妻见高怀德一表的人才，喜出望外。这时赵匡胤赵光美也得了劲儿，弟兄见面十分投缘，当晚摆酒为高怀德迎风赶尘，一夜无书。到了次日清晨，赵匡胤上殿面君，文武山呼已毕，赵匡胤出班奏文，启奏万岁，臣奉圣命，昨夜三更已将高怀德杀死，为先皇报了仇，特来交旨。柴荣信以为真，接着又商量出兵下河东的事儿。柴荣问苗光义，军师啊，你看打河东谁能领兵呢？昨天说我冲你要元帅，那么你保奏谁呀？万岁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就叫二千岁赵检点领兵挂帅吧。赵匡胤忙说，哎呀万岁，我可不行，另选高明，我要行就不用到教场去选拔人才了。柴荣还没等说话，苗光义把话接过来，万岁，赵检点是客气，那几年打仗赵检点立了多少功啊，怎么现在就不行了，他要不去可就是抗旨不遵呐。赵匡胤听了这话心里这个气呀，恨苗光义，心想牛鼻子，哎，你怎么给我窟窿桥走啊，我不行啊，我哪是人家火山王杨滚的对手啊，我要不领旨还不行，怎么人说了抗旨不遵，抗旨不遵犯死罪，要死在朝里就不如死在沙场，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。嗯，你叫我去呀，我也把你拽上。想着这说道，万岁，既然军师看得起我，我愿领旨出征，不过得叫苗军师和我同行。苗光气笑了，你放心，不叫我去我还去呢。柴荣说，玉帝你辛苦了，朕也和你一同出征，不平灭刘统，不回京城。 皇上要御驾亲征，京里由左相王彦龄、学士窦毅、太师冯道执掌朝政。赵匡胤调了10万兵，又选拔良将。先锋官是郑子明，左右副先锋张光远、罗彦熙，战将石守信、史彦超、曹彬、金台御史潘仁美等。要元府马全义押粮运漕，丞相赵普陪王伴驾，一切安排清当，只等选个黄道吉日再出兵。找了个时候，赵匡胤回府成全高怀德和赵美容完婚，又派人去接高老夫人，不比细表，眼看要出兵了。赵匡胤请来高怀德，妹夫啊，我要走了，你可要保重啊，你记住了，千万别出府，免得走漏风声，招惹是非。我不在朝，我爹官小职位护庇不了你呀。兄长，我听说周主御驾亲征，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，你一面打仗还得保护他，营中又没有出奇的上将，一旦打了败仗，哥哥有了闪破，可得怎么办呢？赵匡胤打了个嗨声，哎，我也知道这次下河东打刘崇难以取胜，万岁叫我领兵，我只可遵命，纵然战死沙场，为国尽忠吧，别的我也没有法呀。哥哥，那可不是撞运气呀，再说你走我也不放心，这么办，我保兄长出征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那可不行，
你到军营一旦叫周主知道，咱俩一个也活不了了。干嘛叫他知道啊？我可乔装改扮成军卒或者马夫的模样，藏在万马军营之中，他不会知道的。这样我可不离哥哥左右，一旦有个马高凳短，我可上前接应。哥哥你看好不好？妹夫，纸里包不住火，血堆里埋不死孩，万一被人认出来，哥哥只要你别说走嘴了，我再小心点儿，在花名册上给我添个假名，就管我叫燕平，嗨，就不会漏的。赵匡胤从心里乐意高怀德去，有这么个保镖的，睡觉也稳当啊，看起来还得是亲戚啊，这叫至亲，一不近两不远，是灰比土热，是盐比酱咸。赵匡胤答应了。高怀德又辞别妻子，拜别岳父岳母，改扮成马夫，从后门离开府地，够奔教军场。到教军场之后，赵匡胤把他安置好，然后就等候接圣驾。文武百官都来送行，今天连赵红英也挤在百官里边送儿子呢。柴荣一到，高怀德上了点箭台，骑军过卯，发放军情，摆上三出地礼，祭大道旗，随后响炮出兵。郑子明、张光远、罗彦熙的先锋营在前边开道，后边赵匡胤、苗光义、赵普保着柴荣，人马浩浩荡荡的离开东京汴梁，是直奔河东而来。一路无事，这天来到了北汉的头道关口天井关，大兵离天井关还有20里了，前队停下，后队扎住。赵匡胤看看地势，传命令安营扎寨，埋锅造饭。营台已经安好之后，赵匡胤升座保障，兵行栈道，不打自罚，歇兵3日，然后再战。随后派人打探天井关有多少兵，主将是谁，什么官职。探子回来报信，天井关的主将是北汉王刘崇手下名将12家令公之一，叫刘大难，外号花刀令公，副将金叉天王，叫金贵。这是汉周国土接壤的地方，所以备有强兵名将把守。金贵、刘大难、赵匡胤呢都知道这两人挺厉害。赵匡胤这边叫歇兵，郑子明可不干了，他和张光远、罗彦熙合计，咱们天天盼日日盼，可算来到了北汉的国土上，哎，怎么不打呀，这歇着多难受啊，干脆咱们哥三个出征得了。那不行啊，元帅要不让呢，
好，
干嘛用元帅？咱不是先锋吗？先锋先锋，有事先行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。现在天井关挡路，咱们把天井关平了，大队人马长驱直入。
我说二哥有什么不乐意的？兄长走。
俩人说行呗，你是正先锋，咱们听你的，你说行咱就行。
那好，走咱就走，可有一样，别响炮，别鸣金，咱们偷偷的去把城打开了，再给他送信，你看哪多光彩啊。
好，你说郑子明这个愣头青多有意思，也没跟赵匡胤商量，他领着2000人，带着张光远、罗彦熙亮队出征。这2000多人离开先锋营，跑步奔天井关城下，冲着城上边高喊：“哎，天井关的军兵听着，有我家先锋爷讨的要战，尔等速派将交锋，要不然要调炮攻城喽！”
他们这边一喊呐，早有人往里送信儿了。
花刀令公刘大奈、金叉将丁贵正在堂上商量对策，做梦都没想到赵匡胤的兵马刚到就亮队交战，他们也太狂了，不歇兵就敢交战。
嗯，我要给他点厉害，叫他知道知道我刘大奈不是好惹的。
点对，出城。
丁贵说：“刘令公，用不着你去呀，我出去就行了，您在城上给我站脚助威，我看他们有什么本领，你看我怎么赢他。”金钱帝，你可小心了。
嗯，我知道。随后丁贵来到外边，有人给牵过马，抬过钢叉，点了1500人，吩咐响炮出城。就听着倒咕倒倒三声炮响，城门吱呀呀呀咣，分为左右，弓箭手冲出城外，啪啪啪，是一阵的乱箭，吓得周兵往后就撤，腾出地方好拉开阵势。周兵一撤，天井关的人马冲出城外，一次长蛇阵压住了阵脚，丁贵在大旗之下带出了坐骑。郑子明、张光远、罗彦熙一看人家亮队了，都乐了，往前面一瞧，呵，这杆旗红旗白火焰白月光，中间斗大的钉子，旗脚下这员大将年纪在个32、33岁，身高丁大，虎背狼腰，面似蓝靛，发似朱砂，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正，海下短须，盔明甲亮，胯下压旗花斑豹，手擎3股烈烟叉，真有百步的威风，千丈的煞气呀！
嗯，兄长，咱们谁去啊？
张光远说：“三哥，
头阵我打，这个功可归我，你给我看着点。”
行，你不行，我再上去。再喊张光远，马后出一掌，这匹马，带住思江。这时丁贵打马如飞，也来到疆场上，二马对头。张光远用枪点指，嗨，敌将来者为谁？通明受死，俺在天井关的副将金叉天王丁贵是也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乃大周天子的盟吏，你家骠骑将军左先锋张光远。我主御驾亲征，兵至天井，大兵压境，尔等及早献关投降，假逢半个不字，我要你的狗头。丁贵听了哈哈大笑，啊，我当是谁呢？是你呀，你唬别人去，你我还不知道吗？不是个调工的吗？你会什么呢？你看你们那伙人都算干什么的呀？郑子明是个卖香油的掌柜的，赵匡胤是个输打赢要拉破头的赌棍，就拿你们那个皇上还不错，范散的老客，你们这伙人要开个当铺做个买卖还勉勉强强，放着买卖不做，异想天开，又当皇上又当官，你们能成大器吗？无非是像唱戏一样热闹热闹几圈。我汉主刘王
乃汉时苗裔，兵精将广，你们打天井关是以卵击石，自来封死。张光远一听就火了，丁贵住口，你敢羞辱我们弟兄？要知道大英雄不在出身高低，寒门生贵子不护出宫卿，我们出身低怎么着就叫你见笑了？今天就冲这几句话，我非宰了你不可。说完举起金杯大刀，是搂头盖顶唰就劈下来。再看丁贵不慌不忙，双手端茶，用力往外一封，嘿，啪，嘡了一声，插刀相碰，刀被磕开，震得张光远呐、胳膊就觉得酥了一下子，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！哎呀，好啊，大的力气，怪不得丁贵说话嘴大，还真得小心。就这样，两人马来马往站在一块儿。那丁贵一招比一招紧，一招比一招快，唰唰唰，连着五六个回合，丁贵的钢叉猛然抡起大棒，搂头盖顶唰的砸起来。张光远用金背刀往外一磕，只震得两膀发麻，嗖的一下子，他刚一打愣神儿，就看丁贵用插翅往怀里扒一脚，这口刀啊，哪里夺过来？张光远一看刀没，不怕想跑，丁贵手非常快啊，顺时那快，他挂下钢叉，两下扒拉一错蹬之地，蹬颤相磨。那丁贵伸右手，像鹰拿燕雀之势，砰的一声抓住张光远的判甲丝绦，啪往怀里一带，同时抬右脚一踹张光远的马后丘，这匹马疼的心惊暴叫，往前一窜，张光远被人是走马活捉，横担在鞍桥之上。随后丁贵学马来到了门旗下，把张光远扑通往地下一扔，军卒给捆上了。丁贵又来到阵前叫阵，哎，哪个上来圣和？武将军罗彦熙一看张光远被擒，急得直喊：“三哥呀，不好！我二哥叫人抓走了，我救他去。”还没等邓子明说话，罗彦熙已经过去了，来到丁贵的码头，是抖枪见刺。丁贵结下相还，两人打了几个照面，罗彦熙就不行了。那丁贵钢叉啪的一扎，往回扒了一带，钢叉的翅子挂到了罗彦熙的征裙上，刺啦就扯掉一块，吓得他一低头，就在这一低头之时，丁贵的钢叉又来了，照定罗彦熙的腰上横着，打下去，嘴里还告诉他：“你给我下去！”罗彦熙呀、不下去不行了，不下去，钢叉打在腰上，腰得打折呀！连忙撒手扔枪，两脚甩蹬，滚鞍落马。他刚想起来，天井关的军卒啊，早就准备好了，每人手里一把挠钩，往前一穿，搭住了罗彦熙的探甲丝绦，往旁边一拉，随后给捆上了。郑子明一看俩兄弟被擒，急得哇哇暴叫：“哎呀，好啊！我把你个千刀杀万刀剐的，快放回我的兄弟！你家杀老子来了！”呀呀呀！哇！这一嗓子真的让人耳朵嗡嗡的。郑子明催马鸣枪，来到丁贵的眼前，唰唰唰就是几枪，把丁贵啊给唬住了。这个黑大汉像半截黑茶一样，枪扎出去刮动风声，有点害怕了。他碰到枪震得两膀发麻，嘿，好大的力气，这个人可跟刚才那两个人不一样，有两下子，我得小心。这边疆场一开仗，早有人报告给赵匡胤，赵匡胤听说这三个兄弟出征，两个被擒，可吓坏了，吩咐军校点队，所以本帅出兵，三千人马，九声大炮，赵匡胤整盔斗甲到外边飞身上马，回报盘龙棍，来到前敌。到了疆场一看，郑子明和丁贵还打呢，两下兵将合在一块儿，赵匡胤在七脚下给郑子明关闭料阵，郑子明为救兄弟拼命了，这枪又急力又猛，把丁贵忙活的眼花缭乱，这就一夫舍命万夫难敌，心里发慌， 圣子明的枪就到了，猛然一个黄龙出动，砰，正扎在丁贵的大腿上，往下一带，刺啦一下子就出了半尺长的口子，鲜血哗就流下来，疼的丁贵大叫一声啊，拨马往回就跑。圣子明眼珠子都红了，为救兄弟能放丁贵吗？别跑，等杀老子一会儿。他越这么说丁贵越害怕，眼看越追越近，越追越近，眼看就追上，猛然天井关内大后炮连天，城门开放，从里边冲出无数的兵马，前边一骑战马飞奔而来，边跑边喊：丁贤弟，不要害怕，少要担惊，愚兄怕完了。这骑马眨眼就来到了丁贵郑子明的眼前，见来人年龄在个四旬左右，头戴帅盔，二龙斗宝，黄金墨轭，云罗伞盖，花冠鱼肠，楼海带密起金钉，包耳护项，身穿锁子连环黄金甲，挂甲勾环，前后护心镜，胸前勒石炭，两副征裙分为左右，外披一件大红征袍，上绣寸蟒金龙，红中衣上绣团花朵朵，虎头战靴牢扎在镫，胯下压骑昏红马，鞍桥横担一口金背砍山刀，往里着看，五官端正，相貌威风，双眉紧锁，虎目圆睁，左手拿弓，右手拿剑，来到了丁贵的眼前，把丁贵放过去，直奔郑子明冲了过来。眼看郑子明来到了界限，就看这员老将搭弓在手，阵透天前，前把如推泰山，后把如抱鹰台，扎实实把弓拉开了，瞄准郑恩的梗嗓咽喉，啪就是一剑。只听郑子明大叫一声，是红光帮剑。